请大家翻开路加福音第二十一章。第二十八节。一有这些事，你们就当挺身昂首，因为你们得赎的日子近了。三十四节。你们要谨慎，恐怕因贪食醉酒并今生的思虑累住你们的心，那日子就如同网罗忽然临到你们，因为那日子要这样临到全地上一切居住的人。你们要时时警醒，常常祈求，使你们能逃避这一切要来的事，得以站立在人子面前。我们都知道这次大会的主题是你们得赎的日子近了，这是我们主所说的一段的话。那么尤其是路加福音二十一章二十八节，他说一有这件事，你们就当挺身昂首，因为你们得赎的日子近了。那我们说过一有这些事，乃是主在前面所说过的事。如果我们明白主所说的话，他是先知中的先知，在旧约的时候，先知、祭司跟君王是分别三个不同的职分。但是等到我们主来的时候，在基督的身上，他不只是万王之王，他不只是我们的大祭司，他也是最大的先知。所以他能把圣经里面所有先知所说过的话，无论是旧约的，无论是新约的，能把它完全的放在一起，意思就是说，只有他掌握所有圣经预言的解释。那么当我们的主说到一有这些事，你们就当挺身昂首。我们说过，在原文意思很简单，中文是翻得比较文雅一点。其实原文的意思就是说，你们要向上看，而且要抬起你们的头来。我们的主说这些话，他仿佛似乎用时间的望远镜能看到今天在主回来以前人的情形。因着高科技的缘故，因着每一个人手里都有一部的手机，所以你看几乎每一个人今天都变成低头族。本来低头族乃是基督徒的权利，只有基督徒祷告的时候，他低头祷告的时候，他是借着里面的圣灵，从他们灵的深处与我们的主有亲密的交通。没有一个通联网比那个更广阔。但是现在每一个人手里都有一部的手机，根据每一个手机都有一个世界，结果就借着通联网就和全世界来往。所以不知不觉的，你看不管到什么地方，年轻也好，年长的也好，一天到晚头都是低的。你如果到捷运去看一看，到车子里面去，公车去看一看，到飞机去看一看，或者不管人在那里等候什么，你看大家的眼睛都是向下看的。所以我们主仿佛知道，在主回来以前，许多人所看见的不过就是这个世界。这个世界是花花绿绿的，所以借着通联网，借着手机，我们能和这个世界有来往。所以有许多人喜欢微信，有许多人喜欢 Facebook。但是不管怎么样，今天每一个人都是往下看的，我们的世界不过就是那么大而已。但是我们的主说，人若赚得全世界，赔上自己的性命有什么益处？所以只有几件事能改变我们的生活。如果你真的相信主所说的亦有这些事，如果你相信主的话是不会错的。我们说过，全本圣经27%是预言，所以圣经的预言和圣经是同时站立或是同时跌倒的。但是感谢主，神的话永远不会跌倒， 所以我们已经说过，在590个重大的事件里面，你看见说神已经完成了570件，意思就是说今天只剩下20件还没有应验。所以现在我们就知道神的话果然是安定在天，但对我们基督徒来讲，最重要的一个问题就是，如果今天时间的意义就是告诉我们神开始工作了，在过去的永远神有个永远的旨意，在时间里面神就实行实现他永远的旨意，所以好像神有许多事要做，有590个重大的事情要做，但是现在呢很清楚只剩下20件，那意思就告诉我们说神的工作很快的就要完成了。我们说过这1800多预言乃是围绕着两个中心，一个就是主耶稣第一次来，一个就是主耶稣第二次来，因为在神的心目中除了他儿子没有别的，只有他儿子的工作是最忠心的工作。所以如果你把590个工作通通把它归纳在一起，简单的来说，在神的心目中他的儿子是做了两件重大的工作，2000年前为我们挂在十字架上，2000年为我们钉死在十字架上，因着这个缘故他从3000从死里复活，然后圣灵降下来，我们的灵本来经过极大的死亡，因为神告诉亚当说你吃的日子必定死，果然你看见亚当吃的那一天他的灵就死了，而且根据保罗的解释那是极大的死亡，结果极大的死亡就从我们的圆周开始工作了，慢慢从圆周就慢慢从中心就达到圆周，刚开始是灵死了，到900多年以后我们知道亚当就躺在坟墓里面，我们知道那个极大的死亡从他的中间从他的中心一直做到圆周，但是感谢主，主要拯救我们，主要拯救我们，所以为我们钉十字架，所以等到我们圣灵重生我们的时候，那个生命是从我们的中心开始的，然后这个生命慢慢的往外扩散，慢慢往外的开展，慢慢这个生命就得着我们的意志，得着我们的情感，也得着我们的思想，就占有了我们整个人的魂，因着这个缘故我们就更新心思，更新而变化，而且我们荣上加荣，我们刚刚得救的时候是我们灵得的重生，生命从中心开始工作，就好像极大的死亡从中心开始工作一样，但主今天叫人，我们的主来了是要叫人得人得生命，而且要得的更丰盛，所以那更丰盛的生命就从我们灵的深处开始工作，这就是灵的得救。然后感谢主，今天在还没有回来以前，圣灵有一个目的，有一个旨意，他不只要洁净我们的思想情感意志，我们得救的时候，灵得救的时候是脱离罪的审判，那现在呢我们能够脱离罪恶的权势，叫我们能过圣洁的生活，但这个不过是把我们带回到伊甸园，是无罪的时候，还不是神当初永远的旨意，神当初永远的旨意是要我们出生命树的果子，当基督的生命在我们里面的时候，你看见我们叫荣上加荣，要磨成神儿子的形象，所以你看见吗，这个生命慢慢慢慢从中心就达到圆周了，慢慢从我们灵的深处就达到我们的身体，等到主回来的时候，只有他回来的时候我们能脱离罪的同在，感谢主，我们要穿上荣耀，到那个时候神的工作可以说非常荣耀的完成，这就是完全的救恩。这什么意思呢？一有这些事 你们为什么要向上看？为什么你们要抬起头来？因为你们得赎，身体得赎的时候到了。身体得赎的时候进了什么意思呢？意思告诉我们说，神在永远里面所定规在我们身上是要完成的，很快很快的就要完成。他给我们时间，叫我们蒙恩得救，他也恩待我们，让我们背起十字架来跟随他。结果你看见十字架在我们身上做许多的工作，让圣灵完全的占有我们，让圣灵完全的得着我们。当我们这个人完全被圣灵充满的时候，你看见这个人是完全荣上加荣，那果然就磨成了神儿子的形象。神几乎就把我们带回到伊甸园，神最原始最原始的旨意。但是我们的身体呢？我们当初不是吃那果子的日子必定死，那个极大的死亡是从中心达到圆周，这是撒旦做的，这是仇敌做的。但是感谢主，我们的主做了荣耀的工作。为什么一看见这件事我们就当向上看，就当抬起头来呢？因为神的工作很快很快就要完成了。他如果做了590件事，他已经完成570了。所以这个时候我们应该要欢喜，我们应该要跳跃。因为什么？因为20个预言，第一个预言就是圣徒被提。换句话说，如果今天我们被我们的主提走，你不需要再等任何的预言发生。我们是等候基督，我们不是等候敌基督，一点都没有错。当你看见今天世界上所发生的事，当人活在恐怖的阴影底下，对犹太人来讲不只是雅各家的灾难。你还记不记得纳丹亚胡他们的总理去年就在这个他们要住逾越节以前，他特地到哭墙去祷告，然后带着很沉重的心情来到了美国国会山庄。就在普尔节，庆祝普尔节以前，他述说了一段的故事。那个故事就是哈曼怎样在一夜之间要歼灭摩迪凯一族的故事。没有想到，以色列人自从1948年真的复国以后，经过了67年，以色列人还是在生死存亡的线上挣扎。我们要问，为什么这些事这样发生？为什么伊朗对以色列来讲构成这么大的威胁？因为主说，你们看见无花果树和各样的树发芽。不光是以色列国要复国，圣经给我们看见其他圣经里面提到的古国也要发芽。如果1948年以色列无花果树发嫩长叶是指着以色列复国来说，那么路加福音这里说各样的树也要发芽。所以弟兄姊妹，当我们今天来看这个世界所发生的事的时候，我们就知道说，去年是以色列人最悲惨的一年。他们过了两个应该最快乐的节日，一个是逾越节，一个祝棚节。逾越节、祝棚节是满月的时候，他们看见月亮高高挂在天上，是满月的。但是没有想到，就在去年，不要忘记，当他们庆祝逾越节跟祝棚节的时候，满月变红，像雪。所以很清楚地给我们看见，为什么各样的树也要发芽呢？就是因为以色列人自从1948年回来以后，他们忘记了他们的复兴只是政治的复兴，他们的复兴不是属灵的复兴。什么叫做属灵的复兴呢？等到他们真的悔改了，他们真的想到说， 当初他们说钉他十字架，钉他十字架。看看这些外邦人，这些外邦人他们都说是我们的罪把我们的主钉在十字架上，所以他们悔改了，他们得救了。神从来不偏待人，外邦人怎么得救，以色列人照样要得救。不能因为以色列人是神的选民就马马虎虎过去，不，你看你迟早有一天他们良心要发现，他们要看见说他们得罪了神，他们来到亚伯拉罕、以撒、雅各的面前。所以神把他们1948年带回到以色列，目的是要他们悔改。我想大家应该都记得这个有一个很重要的预言，就是以赛亚书第49章的预言。你记不记得以赛亚49章有一个人好像在耶路撒冷，然后呢他对远方的人说话，那么这个说话的人，他我们知道他的名字叫做以色列，我们也知道他是神的仆人。那我们就怀疑这个以色列会不会就是以色列人的以色列呢？我们做梦没有想到，原来在以赛亚书49章里面有两个以色列，两个以色列都是神的仆人，但是一个是瞎眼的，一个眼睛明亮。结果神就告诉这个荣耀的以色列，神的仆人弥赛亚就指着我们的主来说的。那么他既然是神的仆人，神给他两个使命，一个小使命，一个大使命。一个一件小事，就是在1948年的时候，他们以色列到以色列那里去聚集，所以我们这有两个以色列，他们雅各家到他那里去聚集。我们读历史，我们只知道1948年我们知道以色列复国了，我们从来不知道说原来是神暗，我们的主暗中的召聚他们，把他们从106个国家不同的地方把他们带回到他们的故乡。那弟兄姊妹，稀奇不稀奇？只有以赛亚49章告诉我们说，1948年所发生的事，乃是我们的主暗中的从各个角落召回以色列到他那里去聚集。不过就说这是一件小事，圣经的这件小事，什么是大事呢？他是人类的救主，他要把福音送到地极，他要我们来到救恩的泉源。所以我们知道说很稀奇的一件事，在那里很明显的我们知道1948年以色列人到我们的主那里去聚集。但是请大家记得，这就像什么呢？就像约瑟的10个兄弟到约瑟那里去聚集一样。当他们相会的时候，约瑟认识他，他们不认识约瑟。同样的，1948年的时候，我们的主召聚以色列人回到他们的故乡，我们的主认识他们，他们不认识我们的主。当我们读约瑟故事的时候，你知道约瑟是个心肠非常柔软的人，他巴不得立刻就和他的兄弟相认，他不能这样做。爱是要有原则，虽然他很容易哭，虽然他很容易心肠柔软，但这个时候他不能柔软。他如果爱他的弟兄，他如果真爱他的弟兄的话，你看见他不能立刻就和他们相认，不能的。为什么？因为他知道如果他爱他们的弟兄，虽然时间经过了多少年，约瑟随时准备好赦免，约瑟随时准备好和他们的兄弟相认的，没有疑问的。但是要记得，爱是需要有原则的，爱弟兄是有原则的。你不能爱弟兄爱到个地步，你把叫他们连里面一点的感觉都没有。所以虽然事情经过了多少年，约瑟也许都忘记了，约瑟老早就赦免了，但他知道一件事，如果他爱他的弟兄，他要帮助他的弟兄，如果帮助他的弟兄，他一定要把他弟兄带到神面前，叫他们里面的良心能够醒过来。 所以当我们读圣经的时候，我们才知道约瑟的确用他的智慧在那里好像让他的兄弟经过了多少的折磨，最后终于把他弟弟便雅悯也一起叫来了，结果没有想到便雅悯居然成为人质，意思是说把他扣下来你们可以回去。那弟兄姊妹，为什么约瑟这样做呢？很稀奇的一件事，他一直等一直等，等犹大的良心发现，因为当时出卖约瑟的流便是帮他的忙的，但是犹大主张说把他，我们如果这样做有什么好处呢？你看犹大是想着好处的，所以真正把约瑟卖到埃及的是犹大。所以一直等到犹大的良心发现，最后犹大紧张起来，他告诉约瑟说，这童子的心和他父亲的心相连。这句话你为什么不早说呢？如果多少年前你明明知道约瑟的心是和他父亲心相连，你怎么敢用野兽的血撕碎了你父亲的心？所以等到约瑟，等到雅各知道约瑟不在了，他说约瑟被撕碎，约瑟被撕碎，是谁撕碎了父亲的心？约瑟。2000年前，当我们的主钉在十字架上的时候，他们说钉他十字架，钉他十字架。我要问大家，流便在哪里？十个支派已经失落了，所以只剩下犹大和便雅悯支派他们回来的，所以那些钉十字架的人多半是犹大支派的人。所以明白吗，弟兄姊妹？除非圣灵工作到有一天，让这些原来钉我们主在十字架上的人，他们良心发现，他们怎样在十字架上撕碎了天父的心？当我们的主挂在天地之间的时候，天上的神似乎说：“我的约瑟撕碎，撕碎了。”亲爱的弟兄姊妹，神是爱的神，神也是公义的神。今天如果约瑟爱他的弟兄，一定要把他带到主的面前，让主亲自来对他们说话。所以等到犹大说让我留下，让我的兄弟回去，什么意思？多少年前他把约瑟卖了，今天为着便雅悯的缘故，他愿意把自己卖在埃及。到了这个时候，约瑟听不下去，他们抱头痛哭，弟兄彼此相认，然后约瑟对他兄弟说了许多安慰的话。弟兄姊妹，这就是1948年以后的故事。神用各样的智慧，约瑟我们的主用各样的智慧，希望以色列人能回到神的面前，巴不得有一天他们能想起亚伯拉罕、以撒、雅各的神。弟兄姊妹，我们知道说，根据圣经的预言，枯骨四散，然后变成一个身体，这个不过是政治上的复兴，没有错。在联合国里面的确有一个政治的实体叫做以色列，但这不是神的目的。神的目的是从那里开始，希望能叫犹大的心能够悔改。但是结果我们所看见， 以色列越走越远，越走越远。他们说我们没有朋友没有关系，我们没有朋友不要紧，联合国没有朋友，我们只要一个朋友就可以了，这个朋友在华盛顿，这个朋友一定靠得住的。结果在去年的逾越节的时候，不好的消息传来了，美国的政府，这个政府阶层的人要和伊朗恢复某一种的关系，能够叫他们不和他们立约关于这个核子的条约。那弟兄姊妹，在这个时候你看见吗？在以色列人感觉里面，好像剩下唯一的朋友，本来在那个朋友在政府阶层的应该是他们的朋友，结果他们把希望放在美国的人民。结果一直到逾越节前两个月，消息传来这个约一定是定成功的，犹太人还希望有一个好消息能够扭转整个的局面。后来他们真的庆祝逾越祝棚节的时候，他们真的看见满月变红像雪的时候，他们忽然想起来，他们好像连一个朋友也没有了。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见吗？神为什么兴起各样的树？为什么圣经的古树古国又复兴了？当初神怎么样用巴比伦医治了以色列人的绝症，就他们拜偶像的病？你知道他们从巴比伦回来以后，他们再也不拜偶像。所以你看见这些国兴起，这些树兴起是要管教以色列人。那弟兄姊妹，稀奇得很。如果以色列人只依靠他最好的朋友，如果以色列人只依靠他们自己，他们不肯来到亚伯拉罕以撒雅各的面前，那么他们悔改的希望在什么地方呢？所以因着这个缘故，神爱他们，神就用各种的环境把他们圈到一个地步。弟兄姊妹，所以在前年有一场的战争，是历史上很不平凡的一个战争。那个战争不是以色列和巴勒斯坦人中间的战争，不是，那个战争叫做加沙战争，是指着以色列和加沙中间的战争。我们知道说，当加沙跟以色列打仗的时候，打了51天的仗，所有的巴勒斯坦人是袖手旁观的，他们明明看见那些飞弹，明明看见那些东西飞来飞去，他们知道他们是隔岸观火的。所以很稀奇吧，神的确是历史中的神，在这么多的关系里面，神单挑加沙。为什么？因为如果我们知道加沙跟以色列的战争，你就很自然就回到圣经参孙的故事，你就知道说非利士人跟以色列人中间的征战。但是很稀奇，圣经怎么说呢？为什么有非利士人？非利士人和以色列人都是从埃及来的，都是到了埃及，不过不同在哪里呢？就是说非利士人是长驱直入一直到迦南，以色列人需要经过两道水，红海跟什么，跟约旦河的。所以表面上看好像是一样的，但是不要忘记，在这个时候神很清楚告诉我们说，如果以色列人属灵的光景不对的话，结果神就以非利士人就做他们肋下的荆棘。你叫肋下的荆棘，就表示很靠近很靠近你，而且那个荆棘一直刺着你，一直叫你受伤，一直叫你流血。这个就是加沙对于以色列的关系，非利士人对于以色列的关系。那为什么在前年神好像在历史上好像有这么一个战争呢？因为神借着这件事情来提醒我们圣经里面的故事。 当你读圣经的时候，你看好了，这个非利士人永远是以色列人的属灵的寒暑标。如果他们的光景正常，你看见非利士人就跑回埃及去；如果他们的光景不正常，你看见这非利士人就跑到山上，就跑到耶斯列平原来了。所以你光从他们对以色列的人骚扰，你就可以知道属灵的光景。所以弟兄姊妹，神从来没有改变他的工作。神古时候在旧约怎么对待他的子民，在今天照样的对待他的子民。所以弟兄姊妹，很清楚的，你只要看见加沙的战争打了51天，圣灵就提醒我们，到底今天以色列人的光景是什么样的。我只要提起两件事就好了。我们都知道大卫和歌利亚的故事，对不对？歌利亚是全部武装的，大卫是赤手空拳的。所以内部图画，大卫胜了歌利亚，是这样的一个图画。但是今天你在电视上所看见的以色列是全部武装的，你看见手里拿着手无寸铁拿着石头的都是巴勒斯坦的小孩子们。我要问弟兄姊妹，这不是告诉我们说以色列虽然回到他们的故乡，但是并没有回到神永远的旨意？这是第一点。第二点，如果神带他们回到以色列的话，神应该根据约书亚那里面的产业，他们要回到他们原来的产业。回到原来的产业，不要忘记，你还记不记得这个？你还记不记得他们有一挂的葡萄啊，是两个人扛的，那个就在希伯伦的附近，所以那块地叫做犹太地。那连着犹太地上面还有一块地，就叫做撒玛利亚。所以我们叫犹太和撒玛利亚，可以说是所有产业里面种的产业是最好最好的一块地方。弟兄姊妹，不管是犹太山地或者是撒玛利亚，都是在高地上。为什么？因为亚伯拉罕、以撒、雅各好像走在世界的屋檐上，给我们看见他们所走的路是属天的道路，那个征战是属天的征战，神给他们的地位就是属天的地位。所以那个时候呢，所有的非利士人通通是在海边的，一个在高处，一个在低处。在高处的，你看见虽然他们生活艰难，但是有一件事我们知道，说神与他们同在，这个是我们是清楚的。所以弟兄姊妹，当我们记得，如果神要把他们带回来，要把他们带回到原来的产业，以色列人今天应该是分布在犹太地还有撒玛利亚。但是没有想到，这块地就是今天所说的西岸。这所谓的西岸，就是如果巴勒斯坦独立的话，这个国家这个块土地要归给他们的。所以不要忘记，今天是巴勒斯坦，是非利士人住在高地。那么以色列人呢？南地占有全以色列的60%都是沙漠，所以不适合人居住的。所以以色列人如果今天不能住在山上，只能住在海边。所以从特拉维夫一直到海法，在沿海的平原，就是圣经所说的沙伦平原，通通是以色列人分布在那，成为人在这个世界上人口非常非常稠密的地方。我要问弟兄姊妹，以色列人是回来了，他们应该在山上，结果他们在非利士之地，而非利士人反而在他们的位置上。我要问弟兄姊妹，是不是告诉我们说，以色列人到今天还在神的管教手底下？如果你到我家里来看，我的儿女应该每一个房间都是他们的，我们的客厅是他们的，卧房也是他们的， 他们只要进客厅就可以把电视打开了。但是现在问题在这里，如果你看见他们可以回到客厅了，你说从某一点来说，慢慢慢慢的关系已经松弛了。这就是1948年以后的故事。但是问题在这里，如果现在你发现我的孩子还是不能够看电视，是到了客厅，但是不能够享受客厅的一切，是回到迦南美地，但是没有享受到迦南美地的丰富。弟兄姊妹，这告诉我们什么？告诉我们到今天，神还等候犹大悔改，还等候以色列人悔改。但是弟兄姊妹，他们就是不肯悔改，所以神就像当初一样，用一些的苦难，希望借着苦难能把他带回到神的脚前。但是弟兄姊妹，这些苦难就是今天我们看见中东那些不安的因素。慢慢我们才想起耶利米第30章第7节那里所说，雅各家遭难的时候。弟兄姊妹，今天这个世界上有苦难，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犹大到今天都还没有悔改。所以弟兄姊妹，神爱他们，神不肯放手，所以神就安排一些的环境，当他们经过雅各家灾难的时候，结果整个世界都受了影响。这个就是约翰福音、约翰一书、约翰启示录所说的普天下受试炼的时候，这也就是我们的主所说的大灾难，这也就是因为那日子要这样临到全地上一切居住的人。所以弟兄姊妹，当我们读报纸的时候，当我们看见神是在历史中行走的时候，尤其我们说过，我们不是说过我们主耶稣3次的说，我必快来，我必快来，我必快来。那么有一个圣经学者 G.H. Lang 告诉我们说，那我必快来的意思是什么呢？就是我一旦动身，我很快的就来到。那么到底我们的主什么时候大概动身了呢？最少有一节圣经告诉我们是大概动身了，因为根据马太24章告诉我们说，当无花果树发嫩长叶的时候，直到夏天近了，人子已经站在门口了。如果我的客人已经到了我的门口，有一件事我可以肯定的，他已经动身了。所以弟兄姊妹，从1948年以后，随时主都能回来，随时我们都能够被提。但是过了67年，犹太人还是在生死存亡的线上挣扎，而我们这些基督徒呢，抬起头来吗？我们的头比从前更低了，因为 iPhone 所谓智慧手机是2007年发明的，所以越靠近主的再来，越多的人他们的时间被蝗虫吞吃了。所以我愿意告诉年轻的弟兄，我没有办法从你的手中把手机拿走。我知道在美国，他们如果有青年聚会的话，第一件事情就是把手一进聚会地方把手机通通没收，然后等到散会的时候手机还给你。这个当然有道理的，否则的话一天到晚小朋友拿着那个手机就不放的，拿着手机过去，我们说你不要跟路上人打招呼，现在不是的，你看见现在他们跟不认识的人打招呼，所以一点都没有错。Facebook 是非试不可，也是非死不可。为什么非死不可呢？有一个检察官的弟兄告诉我们说，现在他们办案子都是根据这个 Facebook 来办案子的。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见吗？有一个东西好像把我们是网络，把我们通通落在里面，我们逃都逃不掉的。所以如果有一天我们真的能够上网上看，我们真的能够，我们真的能向上看，而且我们真的的确是能抬起我们头来，你要看见那是另外一个世界。约翰 就是抬起头来的。为什么？因为是一朵的云彩把我们所接走的，所以他心目中一直把望有一天他能够看见那一朵云彩把我们的主带回来。所以难怪在约翰的启示一开始就说，看哪，他驾云降临。你有没有读到在约翰的启示中最重要的一个字，就是云上的云这个字。今天我们如果弄电脑的话，我们一下子就把我们的资料就送到网上，送到云上去，所以那是云端的世界。所以我们说我们是把我们东西存在云端，其实这是骗局，不可能是云端的，是存在另外一个更大的电脑就是。但是不管怎么样，你在你的思想里面，你的东西通通在云端。我的弟兄姊妹，你的财宝在云端吗？要向上看。如果真的向上看的话，你看见了一个世界，那个世界远远大过我们今天的世界。我再说弟兄姊妹，自从我们的主钉十字架以后，这个宇宙不一样了，我们的地球就变成了外缘。我们的主升天的时候，你看见是来到了宇宙的殿堂，整个的宇宙变成神的殿。所以启示录第一章到第三章给我们喊主升到圣所，到了第四章第五章我们的主升到至圣所。所以弟兄姊妹，如果我们今天敬拜主的话，我们有一个比通联网更好的通联网，那就是我们的灵。神是个灵，如果我们来到灵的深处，我们就能和他有最美好的交通。所以弟兄姊妹，一有这事向上看，抬起你们的头来，不是世界不可爱，是比主世界更可爱。你从来不知道这个世界有多渺小，除非你看见那个整个的宇宙。弟兄姊妹，我们是谁？我们居然能靠着我们里面的通联网能与主有亲密的交通，但是现在人放弃，人借过微信和很多人做了朋友。他说我有很多很有的朋友，有的人根本没有见过面的。我们的主我们从来没有见过，我们没有见他，却是爱他。为什么？因为我们深处有一个通联网，能够与宇宙中万王之王、万种之中有亲密的交通。因为自从五旬节降下来那个活水的江河，叫天跟地就连接了。所以今天圣灵在我们的里面，虽然神离开我们是那么遥远，我们能和他有美好的交通。你们做祖母的，你们的孙子如果在美国的话，你们通过通联网，你们可以看到的照片，可以看到他们可爱的样子，不是吗？这个生活可爱的多了，现在晚年的生活不再那么寂寞了，不是吗？我要问弟兄姊妹，你晚年不再寂寞，是因为你借着通联网能常常看见你孙子的脸，还是神老早在我们蒙恩得救的时候，他已经让他的圣灵住在我们的灵里面？所以人用心灵和诚实拜他，是真正的拜他。什么叫真正的拜他？世界上充满了敬拜的人，但他们拜不到，拜不着，明白吗？今天你可以说听，但你要问说你听见了没，听着了没有？你可以拜，你要问说拜着了没有？如果你器官用不对，你没有拜着。你知道音乐是用耳朵听的，不是用鼻子闻的，你用错了器官，当然你没有听到，没有听着。今天很多人都拜拜拜，尤其礼拜一的时候，这个初一的时候，很多人抢头香，因为他们要敬拜，他们要敬拜他们的神。但是问题在这里，根据圣经，神要寻找那真正拜父的人， 什么叫真正拜父的人呢？就是他们拜到神了，真正的拜着神，遇见神。所以感谢主，弟兄姊妹，你看见灵的救恩是何等的救恩，你看见灵的得救是何等的得救。主给我们开了一个更大的世界，比你网上的世界，比你手机的世界不知道大多少。巴不得这一次聚会以后，因着主自己的话能拯救我们，脱离我们的旧生活。我们不能再这样下去了，如果再这样下去的话，连基督徒都被世界卷进去了。我们不要讲与世界分别，什么叫与世界分别？那个不过是空头的一句口头套口号就是。什么时候我们跟抬起头来，什么时候我们能仰挺身昂首？那弟兄姊妹，你要看见的世界是一个你从前所没有看见的。所以约翰是一个往上看，是个抬头的人，因为他亲眼看见主升天，不是吗？那我们今天为什么抬头？当然他一回来，我们身体一改变，你看见吗？最后那个极大的死亡达到我们的身体，现在因着救恩刚好反过来的，那个极丰盛的生命从中心达到圆周，最后你看见神的工作要完成了。所以弟兄姊妹，让这个世界过去，让我们向上看，让我们抬起头来。所以慢慢你就发现，下面给我们看见的很明显，我们不是等死，很明显我们不是等候敌基督，我们不是等候大灾难，我们是巴不得在大灾难以前我们就能被提。所以下面讲的被提，怎么知道说的被提呢？如果逃避灾难的话，你还可以可能在地上，但什么叫背题呢？背题就是说你要逃避这一切要来的事，得以站立在人子的面前，那个就是背题，明白？那个就是启示录第十二章给我们看那个男孩子被提到哪里，被提到宝座，很清楚的要解释那个男孩子，一面指着我们主说的，另一面指着教会中的得胜者说来的。但是就着那一段圣经的上下文，只能够指着教会中得胜者来说的。所以弟兄姊妹，很稀奇的一件事，约翰现身说法，讲到前面这一切事的时候，我们的主不是提起在主后七十年不是有一次兵临城下，以罗马兵丁围困耶路撒冷的故事吗？然后你仔细读那段圣经，当我们主形容的时候，简直和大灾难是一样的。他说那些日子怀孕的和奶孩子的有祸了，你们应当逃到山上，在城里的应当出来，在乡下的不要进城。弟兄姊妹，这句话不要忘记，约翰听见了，彼得到荣耀里面去了，雅各到荣耀里面去了，我们知道说连安德烈都到荣耀里面去了。但主怎么说呢？看哪，我已经告诉你们了。换句话说，这里有一个门徒要经历别人所没有经历的。那么弟兄姊妹，我们所知道大灾难就是末日的大灾难，但是那是马太福音二十四章，但是路加福音二十一章，我们的主怎么说呢？主说这是报应的日子，使经上所写的都得应验。当那些日子，怀孕的和奶孩子的有祸了，因为将有大灾难降在这地方。所以关于大灾难的预言，近期的应验是发生在公元七十年，远期的应验是在主回来以前。但是为着让约翰 能够写启示录。约翰是亲身经过这个大灾难的。那现在我们要问，约翰怎么逃避大灾难，我们就怎么逃避大灾难。约翰怎么逃避大灾难？因为主有一句话说，你们在城里的应当出来。那是约翰跟主耶稣的母亲在城里，许多以色列人他们要来过节，结果他们城门打开了，就在那个时候他们从城里面出来了。后来他们就被提到以弗所。弟兄姊妹，这是约翰亲身所经过的，怎样逃避大灾难。所以这里很明显给我们看见，我们若遵守主的道，若肯遵守主忍耐的道，我们不是把他话当作耳边风，我们不是把他话只是欣赏欣赏而已，好像我们参加演奏会一样，每一次来特会是不是我们抱着个心情，好像我们来参加一场非常精彩的演奏会呢？主的话的的确确是音乐，的确是天来的音乐，但是不只是音乐而已。请大家记得，许多人没有听见，犹太人没有听见，基督徒听见了。他怎么听见了的呢？他说，你们在城里的应当出来。所以感谢主，那一次约翰没有灭亡，否则约翰怎么能够写启示录？神用约翰写启示录，不他让他，不只让他空口说白话，不让他说一些话他亲身经历过的。所以约翰讲大灾难讲得格外的清楚，而且约翰也告诉我们应该怎样能逃避这个大灾难。所以感谢主，凡遵守主忍耐的道，当普天下受试炼的时候，你看见吗？我们要蒙保守，要被提。所以当约翰写约翰的启示录，讲到推拉菲推拉菲讲到那个腓立帖教会的时候，很清楚的，那个应许是个非常清楚的应许。不要忘记，这个背题是有条件的，要遵守主忍耐的道。我要问弟兄姊妹，如果这些人他们没有听见主的话，没有从里面出来的话，他们怎么背题？所以弟兄姊妹，如果今天主的话在我们心中一点的地位都没有，不过听听说说当个新闻而已，等到灾难来到的时候，我们不知道怎么被提。感谢主，你看见了，约翰知道怎样的被提。所以因着这个缘故，约翰给了我们有很重要的原则，他所看见那条路就是我们的主所指示他的那条路。这里很明显讲到大灾难，但也很明显讲到背题。虽逃避大灾难有一个方法，就是背题，但是背题必须是男孩子才可以，必须生命成熟才可以。因为我们知道说，等到你看一个麦田里面麦子慢慢成熟了，你会发现说，那个先成熟的那个初熟的果子，你看先收割的，这就是启示录里面十四章告诉我们的，他们是初熟的果子。初熟的果子是一定放到神的殿里面去，所以你看见吗？神的宝座就是神的殿，所以如果初熟的果子的话，当然就先被提到神的宝座。所以什么叫背题呢？背题就是男孩子背题，就是得胜者背题。所以如果我们是得胜的人，那谁是得胜的人呢？很清楚，一面主的话说，你们若遵守我忍耐的道，另外一方面下面说，你们要时常警醒，常常祈求。你怎么可能警醒？你怎么可能时常祈求？如果你一天到晚看着那个小方块，一天到晚看着那个小手机，你怎么可能弟兄弟，你的眼睛注意力都注意在地上。所以感谢主，弟兄姊妹，要 向上抬，抬起你的头来。你所看见那个世界是个升天的世界。主在我们身上最后的工作，就是要把我们磨成神儿子的形象。如果我们像他，有一点像他，我们的主是怎么升天的？你如果读这个路加福音的话，你看见那里讲的一个生命是个完全的生命，是个医生告诉我们的，他从来没有看见这个完全的生命。这个生命是经过成长阶段的，所以在那一个福音书里面有两次提到天上有声音说，这是我的爱子，我所喜悦的。所以很自然的把我们的主分成三个阶段，头三十年，然后第二个三年，然后最后的百年。头一个三十年他怎样在耶和华面前生长如嫩芽，结果你看那个生命是神满意的生命。等到神把生命的水闸打开，活水冲出来，三年之久，到处结果累累，结果天上又有声音说，这是我的爱子，我所喜悦的。他可以升到天上去，他没有升到天上去，为着你我的缘故，他继续走最后的六个月的路程，一直从黑门山从变化山走到哥哥他山。感谢主，这一回圣经天上再没有声音了。为什么？因为他的工作完成了。所以路加福音最后是讲的我们的主被接到天上去的。弟兄姊妹，我们的主生命成长是有他轨迹的，他是从马槽开始，然后达到宝座，不过要经过十字架。这就是为什么他在变化山上没有升天的缘故。所以弟兄姊妹，如果宇宙中有一个得胜的生命，是个完全得胜的生命，是从马槽开始，最后达到宝座，然后经过十字架，如果磨成神儿子的形象，我们怎么样能让做得胜者呢？让那个得胜的生命在我们里面生长。弟兄姊妹，我们没有一个人是得胜的，就那个生命是得胜的。所以弟兄姊妹，有一件事很有意思，我在巴西的时候，因为很多人要学这个普文呢，这普文与英文的普文有一点地方是差不多的，那么他们年纪长的人呢，他们觉得很重要的地方就是医院 hospital。 那 hospital 呢，英文跟普文发音差不多的，但是呢中国人怎么记都记不住，怎么记都记不住，所以最后他们想一个办法，我死必到。你要只要讲我死必到跟 hospital 音很近很近的。为什么？因为人的生命呢是横着进来的，是横着出去，但是宇宙中只有一个生命是我们主所说的生命，是横着进来的，是垂直升到天上去的。弟兄姊妹，这是生命成长的轨迹，这是圣经里面给我们看一个最完全的生命是怎么成长的，从马槽开始达到宝座，最后一定经过十字架。学生不能高过先生，仆人不能大过主人。有很多人在问说，我们什么时候被提？到底一次被提呢，还是多次被提？弟兄姊妹，圣经里面讲的被提不在时间，是在生命的成熟。为什么这些初熟的果子就送到神的殿那里去呢？因为他们最早成熟的。所以明白吗？如果我们磨成神儿子的形象的话，约翰不是告诉我们说，他来的时候我们都要像他？一点都不错，弟兄姊妹， 我们今天还不完全像他。感谢主，若靠着主的恩典，我们真的能被提，能被提到宝座，那个经历其实就是升天的经历。不过在主子身上是升天，因为那是关乎救赎的工作，在我们的身上是被提。所以不要问说如何被提，怎样被提，让基督的生命在你里面活着。你能够活着，现在活着不再是我，乃是基督在我里面活。亲爱的弟兄姊妹，果真如此，你一看见这些事，你们就当向上看，就当抬起你们的头来。我们不是等死，不是等候敌基督，不是等候经过大灾难。在大灾难以前，主给我们一条逃避的道路，但我们早一日，第一要蒙恩得救，叫我们灵活过来，我们重生。所以在彼得书信一开始就讲到神重生了我们，然后讲到魂的救恩，然后罗马书第八章给我们看见身体得赎。所以弟兄姊妹，感谢主，你看见说是我们的堕落叫我们经过了一个大的死亡，结果吃的日子果然死了，在我们灵的深处死了，死从中心一直大到远处。但是感谢主，我们的主是永远的神的，他的工作做到现在已经快完成了。所以弟兄姊妹，你千万不要再等候什么敌基督出现主才来。不错，敌基督出现有主的脚要踩在橄榄山上，但在这个以前主已经回来了。原来主升上去的时候是分作两段，是从橄榄山到云端是看得见，从云端到宝座是看不见。主回来的时候也是两段，他从宝座到云端。不要忘记弟兄姊妹，这就是整本启示录的一个路线。我们主回来的时候，他是先是在宝座，然后达到云端，这就是从十二章怎么样到十四章，然后最后呢，我们的主终于脚踩在地上。所以如果我们明白这些的话，我们就应该彼此勉励，我们就知道说今天我们只要听见这个信息，我们的生活就不一样了。你愿意不愿意像几个博士一样，他们看见了主，遇见了主，他们就不再从原路回去。但愿主恩待我们，但愿很多人生下来就为着这个礼拜，但愿这个礼拜在台湾所发生的事不只是地震而已，有更震撼我们每一个人的心。我们能够说，当我们回去的时候，我们可以告诉家人说，我是父亲，那是一个新的父亲回来，我是母亲，是个新的母亲回来。谁改变了我？主的话改变了我，主完全的救恩，他不只用圣灵重生了我们，今天圣灵也在里面占有我们，改变我们，从中心打了但他一回来，我们身体就改变，我们就不再叹息，不必再对着镜子叹息，不必再染头发，不必再东遮掩西遮掩。弟兄姊妹，到了那一天，我们要穿上神儿子自由的荣耀。弟兄姊妹，感谢主，我们的主的工作不是只做一半，如果主的工作只做一半，我们就叹息。如果主只是第一次来，我们还是叹息，是一直等到主第二次来。所以要向上看，抬起头来。但愿我们能够像约翰所说的，主耶稣啊，我愿你来。我们低头祷告。亲爱的主，我们把这些话再交在你的手里，只有圣灵能够做工，只有圣灵能够说话，就圣灵能改变我们。 就只有圣灵在我们身上能产生神迹。所以但愿在这一次特会里面，你做奇妙的工作，是我们做梦也没有想到的。但因着这一件事，因着这一次你的工作，台湾不一样了，主啊，整个的远东不一样了，这个世界不一样了。因为你要得着一般的人迎接你回来，做一个得胜者。主啊，但愿早日教会能够产生男孩子，好迎接你的回来。听我们在里面的祷告，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